当我们以前谈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曾经提过，就是说以赛亚书的前面39章跟40章之后，似乎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有些圣经学者称它为第一以赛亚跟第二以赛亚，好像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其实我们也说过，未必是两个不同的作者，其实更好的说法是同一个作者，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下，在不同的主题之下来传递他的信息。所以的确40章之后跟40章之前有一个明显的口气上用字用词方面的一个区别。可以说整个中间的区别在于36章开始，36章37章38章39章这几章是提到历史。36章到39章提到历史，这个历史就是亚述国进攻犹大，最后围困了耶路撒冷。那么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亚述国是当时最主要的外患，而且国家几乎要灭亡，但是因着神的恩典和保守，国家没有灭亡。在西西家王的时代，这个危难过去了。那因此从40章开始，整个的转折就在于各方面。第一，39章以前所有提到的外患主要都是亚述，40章之后都是巴比伦，没有再提到亚述了。所以整个时空环境有点改变。当然巴比伦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在39章的时候，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已经警告西西家王，将来你的子孙当中有人就要被掳到巴比伦，所以将来犹大国的命运是毁灭在巴比伦手上，而不是今天的亚述。虽然以赛亚生平的时间就是在亚述国的阴影之下，到他死的时候巴比伦帝国都还没兴起呢，可他已经预言到将来犹大国的命运是在巴比伦的手下，而不是在亚述。所以40章之后所有的外面的强敌，所有的威胁就是在巴比伦。所以因此40章之后几乎没有提过亚述了，而在前面39章很少偶尔提到巴比伦，这两个明显的不同，时间也有一个不同。那同时呢，前面39章比较多的时候因为为什么亚述国濒临城下，为什么犹大国摇摇欲坠，就是因为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他们慢慢的偏离了耶和华神，他们有拜偶像的事情，有道德败坏的事情，所以这一切事情造成他们今天的灾难。所以因此前39章很多严厉的谴责审判的信息，但是每一次就像个交响乐一样，他提到审判然后神的管教的时候，他一定会回到一个问题，神没有忘记你们，神仍然与我们同在，神仍然要拯救我们，神仍然要关心照顾那些剩下的残余的忠心的人。所以有一个名词开始在先知书中出现，就是余剩的民，简称为余民，不是打鱼的鱼，就剩下。今天在中国这个名词很常出现的，就是35岁以上没结婚的剩男剩女，剩下的，圣经中不叫做剩下的，叫做余剩的余民，这个名词开始出现了。这些都是在众多的百姓当中少数的忠心向着神，心智没有改变，但在患难之中，因为当所有人都受患难，渔民也受患难，只是这些人仍然向神忠心，神的应许是向这些余剩的人提供保证，即便在患难中我没有离开你们。所以有以马内利，然后有提到有婴孩为你而生，这一些应许的信息是在前面39章在神的管教、神的严厉的责备之下出现的一些安慰的话。40章之后的信息相反的是比较多是鼓励和安慰的信息，可是中间穿插的一些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的一种责备，就是说你们偏离了，你们离弃了我等等。所以这两个都是同时出现的，前面39章也好，后面的27章 加起来一共66章，都是有审判管教的信息以及应许和安慰的信息。分量上来讲，后半段的是安慰的鼓励的信息多过于责备的管教的信息，前面39章呢是管教的信息分量多，但是安慰信息仍然有，所以它总是穿插出现，避免让我们感觉到前面39章好像先知以赛亚的话语都是严厉的责备，后面的27章全部是安慰的，那就可能太过于简化整个的信息，是让前面后面都有，只是比例上是有不同。那为什么后面40章提到这么多安慰鼓励的话？主要的原因是从39章之后，虽然亚述国的外患暂时退去并没有结束，事实上在以赛亚有生之年还有之后的几个王当中，亚述国的阴影仍然存在的，但是在犹大国来讲历经战乱，虽然国家没有灭亡，但是战乱的当中百姓也流离失所，痛苦是存在的，因此连那些忠心的百姓也会开始怀疑神在哪里，为什么我们会遭到这么多的患难啊？虽然全国很多的人都拜偶像去，可是有些人没有，那些没有人也会问，那我们呢，为什么我们受到这个患难？因此以赛亚的信息是针对这些忠心的百姓，提醒说不要在患难中忘记耶和华神的存在，耶和华神他在照顾我们，他的眼睛眷顾我们，同时他在掌管整个的历史，一个国家兴起一个国家灭亡都在耶和华神的手中。所以因此40章之后反复的一再重复的，特别在41到46章出现一个主题，就是其实前面第40章已经提到，有谁能够与神相比呢？40章18节，你们究竟将谁与神用什么来给他相比较呢？所以这个信息是一再的重复的。那么在41章里面，他是用在历史上谁能够预测将来的历史，先预告将来发生的事呢？除了耶和华神以外还有谁呢？因此他挑战列邦的这种偶像，谁能够预先告诉我们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除了我耶和华以外谁能够预定历史的进展？所以换句话说，这个耶和华神是掌控历史的神，这个主题41章42章43 46 45 46一再的重复的，就用这个来做比较，说因此鼓励这些犹太人，你要敬拜那真正的神，他才是掌控历史的，掌控一切的，你却不要去敬拜那些虚无的又不能够说又不能做又不能走的那种偶像啊。所以这种信息一再的在特别到46章之前重复的出现。那同时以掌控历史为好像耶和华神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作为，这一点来看，就是先知以赛亚一再的提到，因为这个信息不但对以赛亚当时那个时代在亚述阴影之下的犹太人有一个安慰的作用，他这个信息因为他提到将来犹太人要被掳到巴比伦，他已经预言了，所以他也知道将来读他这个信息的人有很多就是国家灭亡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来讲，更是好像不但是生活上凄凄惨惨，信心也几乎要瓦解了，因为什么？国家灭亡了，圣殿被毁了，耶和华到哪里去了呢？所以你读诗篇，你就读到很多这种流离的诗篇，我们每天以眼泪当饮食，我们的仇敌问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呢？那他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所以因此先知以赛亚就不但预告历史的发展，而且预先就安慰了这些将要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犹太人，说耶和华神是掌控历史的神，犹大国的灭亡不是偶然的，不是神没有能力，是在神预定的旨意之内的，而且将来耶和华会将你们这些忠心的犹太人再次送回耶路撒冷，送回应许之地的。所以他要来安慰那些可能在他之后100多年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余剩的百姓。那 当然特别是41到46章这边有好几个主题，好几个字眼是开始重复出现的譬如说待会会讲到一个是关于救赎主这个名词，救赎主这个名词呢是在41章第一次出现，所以说前面以赛亚书39章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字救赎主，可之后他会一而再再而三出现救赎主这个名词，那这个名词事实上在后面一共出现过十几次。那另外一个字就是提到以色列人，你们是我耶和华的仆人，仆人那后面还有几首叫做仆人之歌，仆人这个名词也是在41章第一次出现，前39章从来没有出现过，后面出现了31次。所以你就说前面跟后面是有明显的用字遣词主题口气各方面的不同，这是为什么有的学者认为似乎是两个作者，其实我是说同一个作者，只是他有两群不同的读者了，不同的对象，也是因为36到39章这个历史的事件作为一个划分前跟后，所以这些都是重复出现的。但是虽然是重复出现，但是它有点像我们诗歌，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常常有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然后后面有副歌，那因此一节一节一节的时候，它整个先知以赛亚的这个信息从41章到46章的时候，感觉上有一些主题会重复出现的，只是它会节节上升的。所以比较好的说法就像一个 spiral， 这个螺旋，只像螺旋梯哈，是螺旋但是上升的，所以它在不同的高度上讲同样一个信息，然后每到一个高度的时候越来越清楚的表明，譬如说今天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他有提到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第二节是说谁呢？没有明确的说明，可是讲到第44章结束45章的时候就很明确的说，我说的东方这个人是谁呢？波斯王古列，到45章就讲没有。所以因此他不但逐渐的提升，从一个一般性的描述到越来越具体的描述，好像达到一个高潮一样，所以到这一段的最后结束的时候很明确的指出，我要兴起波斯王古列，他将是巴比伦帝国的毁灭者。那我说过的哈，当时他对谁讲话，就是对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在巴比伦的重担之下唉声叹气的人，就是说你看着现在强大无比的巴比伦帝国必将毁于一个人的手下，波斯王古列，他是我的仆人，我差派他来打败波斯打败整个巴比伦，然后他会送你们回去。所以古列王下令犹太人回国的，这一切都是事先预告的，因为都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诸如此类哈，所以整个我先让大家知道有一个大概的轮廓，然后每当我们讲一小段一小段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哎，好像又回复到同样一个主题，每一次都会提到列邦的偶像跟神怎么对比，然后有时候会提到历史，有时候提到别的，用这些来对比说你看耶和华神做了什么，偶像能做什么，用这样的对比，然后每一次都提供这些犹太人或这些忠心的信徒有一种在灰心绝望当中不至于完全绝望，看见神的应许神的保守，所以诸如此类的哈，这是整个一直反复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那这个不是一种唠叨，相反我觉得是个螺旋形的哈，它逐渐上升，好像看到同样一个景图画，一个美丽的远景的时候，可站在不同的高度上去看，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从最高的高点去看的时候，好像整个图画显明在你的面前，这是先知书的特色。那第一段第一到第七节事实上是一个场景，好像在法院里面一样哈，这个也是以赛亚书当中从41章开始会重复出现的，好像一个呼召就面临一个大审判一样，那这个是不止一次会出现。那因此他第一节说，众海岛啊当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啊当重新得力，对吧，近前来才可以说话，我们可以彼此辩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法院啊？去法院如果去观礼呢还算是好，如果你是被告的话， 那种感受就是这样啊。通常法官一出来，然后一个法警在旁边就说：“起立，肃静。”法官来了，这种情况就是众海岛啊，闭上你的嘴。众海岛是什么？就是天涯海角。我们中国说天涯海角，所以海角，所以海岛都是指天涯啊。尤其在以色列这种地方来讲，它是一个巴勒斯坦是一个大的土地。虽然旁边有个地中海，是一个大的大陆地带，所以提到海岛的时候都是很远很远的地方的，的确是这样的想法。所以众海岛就是所有的远近的地方都要来这边接受审判，接受质询，所以要静默，然后众民当重新得力。那就是说受审判的人呢，要打起你的精神来，你给我站好，这种乐队道哈。在约伯记里面，约伯三番两次的说，我要亲自跟神辩论，要上帝给他一个说法。然后37章耶和华神出现了，约伯你给我站好，竖起你的腰来，要跟我辩论吗？好了，神出现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还是松松散散的吗？不，竖起腰就是好像准备好，鼓舞好你的精神，准备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因此他说众民啊，要重新得力。那当然在这个法庭的里面，耶和华神扮演什么角色呢？是的，他是审判官，但也有的时候耶和华神同时是控诉者。我们一般的法院不会的，有检察官起诉，有被告原告，对不对？那通常如果在一般的公诉的情况下，原告就是代表政府的，检察官是控告者，然后独立的一个法官，可能还有陪审团。可是在圣经中每次出现法庭的时候，耶和华神同时是控告者，有的时候他也是陪审团，同时他是最后的宣判者，他一个人可以见好几个角色的。那也有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会邀请他不同的情况，有的时候这个先知书上会这样说，好像众山岭啊，众山变成陪审团，叫所有的山在这里，你听你听这些人讲了什么话啊，你听你看。所以因此山有时候可以变成陪审团，但有时候神就是陪审团，神也是最后的法官。但是很有趣的是那个字啊，重新得力，第一节众民当重新得力，要进前来才可以说话。进前来可以说话，意思就是说不要在下面讲话，要讲话到前面来，这个意思啊。进前来才可以说话，然后要辩论，跟神辩论嘛。重新得力这个字在我们前面40章最后就有提到过，这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就这个字。可这边是重新得力到底什么意思呢？很有趣的是我读所有的注释书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观点。有一种注释书的学者是认为这个重新得力也是叫万民到耶和华那里重新得力，正如犹太人要等候耶和华重新得力嘛，所以要外邦人来归向神。另外一半的注释书的学者是刚好相反的，是说那些人要进前来心里害怕嘛，所以要怎么重新得力呢？后面你就看到第5节到第7节的时候，他们去找他们的偶像，找他们偶像去重新得力。那当然找偶像能够重新得力吗？这就是一个讽刺性的说法。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当审判要开始了，然后耶和华神是审判官，那那些外邦的拜偶像的人呢，当然就非常害怕了，可是又要鼓起勇气来面对一个无法逃避的审判，怎么办？那就看着怎么办哦。那有些人就是回去找他的敬拜的偶像嘛，可当然是归于无有的。那也有些人因此就也许慢慢的就转向真神去了。所以这边讲的是有点暧昧，确定的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不管他找谁，确定的是所有的万民各国的人，通常大部分是指的那些外邦没有信主的人，不认识神的人，他也在这个审判中必须想办法自己去找到外来的力量。所以重新得力这个字，一方面有时候翻译成 renew， 但事实上它的原文的意思是 从外在得力量，不是自己给自己力量，重新得力。所以有的中文的诗歌用就用这个以赛亚书40章后面那一段写这首诗歌，写错一个字，练起来完全一样的音，重新得力。如果那个从不是从哪里来的从，而是重量的重，也叫重新得力，那就不一样。重新得力如果是重量的重，意思就是说我已经没有的力气呢，我休息一会儿又回来了，还是我自己的力量。可是从哪里来呢？那是从不同的来源得能力，从新的来源得能力。在前面40章提到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是从耶和华得能力，是外在的能力，外力来帮助我，不是自己的力量。那对于41章第一节所说的众民当重新得力也是一样，不是自己给自己打气，而是他要从外面得能力。一种可能，他们去选择他们所拜的偶像假神，从这位想要去重新得力，那当然结果是没有什么力量，因为假神自己都不能救自己。要不然就是万民因此在这个患难中转向真神，从真神那里得能力。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力量来自于外面，不是里面。那你知道在中国文化中传福音，有时候一个困难就在于中国文化一向是自己救自己的，自力拯救，自己救自己，修行养性我就可以超凡入圣。佛教的说法是吧，禅宗的说法是里面有个佛，佛性在里面，人人都有佛性，就自己把自己的佛找回来你就成佛了，不必外面找个佛。所以中国很相信这套自己救自己的。但是基督教的信仰以及大多数的信仰是相信是一个外面的力量来帮助的。所以第一节可以说是一个开场白，是呼召列国到法庭上，到神的法庭来接受一个质询。那挑战是什么？问题是什么？第二节他说，谁从东方兴起一人凭公义招他到脚前呢？耶和华将列国交给他，使他管辖君王。那谁，这个答案是什么？到底是谁把他兴起的呢？然后后面当然他自己神会自己回答这个问题，谁行做这事？第四节，从起初就宣召历代。宣召历代的意思是神从起初就宣召了历代的人，或者叫英雄人物，或者改变时代的人物。谁从开头就预定了这些呢？我，他是说就是我耶和华。所以因此在这个挑战的过程中，神已经提出问题也自动提出答案，就是关于神才是掌控历史的神。那东方的异人，我说这边没有特别提到到底是指谁，一直到后面的时候你才会很清楚的看见那个东方的所谓的一个王是谁呢。在44章的最后，44章28节，论到古列，他是我的仆人。45章第1节，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的面前，等等这些。那这个古列王就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君王。那这个是神从起初在事件没有发生之前一两百年神已经预告了，但是这边只是用一种模糊的方式先告诉你谁做了这件事情。他说是我，我凭着公义把他招到他的脚前，招到耶和华神的脚前。也就是说这个王虽然势力庞大无比，但他是神的仆人，是他是伏在神的脚前的。但是耶和华把列国交给他，这是他管辖或者说辖制君王。他说把他们如灰尘交与他的刀，如风吹的碎屑交与他的弓。这两句话的意思其实也许倒过来念比较好，就是说使他管辖君王或者辖制君王，把这些君王交给他的刀下如同灰尘，交在他的弓下如同风吹的碎屑。也就是说在他的刀与弓之下，列国就像是风吹的那些麦谷啊这些东西一样，就不堪一击的。下面说一句话，他追赶他们，走他们所未走的道，坦然前行。这个中文的翻译呢有点不太清楚，他意思说 这一位君王，东方的王追赶列王的时候，走他们未走的道，就说他几乎脚没有踏地。这只有读武侠小说你才懂，轻功太厉害的人啊，哇，为的是脚可以不碰地的。那其实在但以理书就曾经提到这句话哈，他用了一个字眼是什么呢？他就也是但以理预言到将来国际的局势的时候，他是提到后来出现了一个王，就是希腊王亚历山大，但他称为一只公山羊，就是说先知书里面常常预言到很多历史的事件。那巴比伦之后是波斯帝国，波斯帝国非常强大，那在但以理的预言当中，这个波斯帝国好比是一只公绵羊，两只脚的，然后他打败列国。后来出现一只公山羊，独一只脚的公山羊，然后这公山羊所预表的就是指亚历山大，希腊帝王亚历山大，他死了以后一只脚变成四只脚，就希腊帝国变成四块等等之类的。那也是先知的预言，就在希腊帝国兴起之前200多年前，但以理就这样预言。当他提到亚历山大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第八章他用了一句话，第五节，他说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从西而来，遍行全地，脚步沾尘。就这个意思，脚步沾尘，他跑快到一个地步，几乎像飞的一样，脚步沾尘。这个字就是这边所谓的这个君王追赶列王的时候，几乎他脚没有踏地，就是说非常的快速的意思哈。那坦然前行，就是说他往前走的时候几乎所向无敌，所向无敌，所以他走的时候，他进攻的时候几乎不怕任何的拦阻，这样哇那样冲他。那历史当中很多这样的事件哈，那我刚说的像亚历山大，他从希腊北边的马其顿开始兴起，几乎3年之内已经打到印度恒河了，他死的时候只有34岁。无法想象，用现在的速度来讲，你开个坦克车这样开过去也差不多就这个速度，他就这样啪啪啪啪啪撒过去。整个波斯帝国非常强大的，当年还在这个我们叫马拉松战役，就是当时波斯帝国攻打希腊的时候，那时候希腊国还没有帝国的时候，跟波斯帝国是不堪一击的，但是居然守住了，是他有马拉松之役这个纪念哈。然后几百年之后反过来了，亚历山大进攻波斯帝国的时候，他几乎是横行无阻，一下打到印度恒河的那种的情况，在圣经中预言。那中国历史当中我们所知道的，像成吉思汗开始的时候，蒙古帝国也是在100年左右就从蒙古打到莫斯科，那种速度也是几乎是无法想象的速度。回教帝国兴起的时候，从穆罕默德死了以后不到100年，他们从阿拉伯半岛已经打到西班牙，试探进攻法国，差一点点把欧洲全部吃掉，只在法国的边界打了败仗，从此这个阿拉伯的穆斯林的军队再也没有进过欧洲了，就到那次为止。可是100年他可以从阿拉伯半岛一直打到过北非，一直到西班牙，这种的国际局势的变化是超乎人想象之外的哈。但是即便是后来这些历史，从这段圣经的理解，都在神的掌控之下。但你要问回教帝国的兴起神有什么计划，那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今天不准备谈这个话题。但今天在这里，以赛亚是要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特别像波斯的兴起、巴比伦的兴起跟犹太民族有息息相关的，所以像这些历史是写在圣经上，神掌控历史，包括犹太人相关的历史，甚至跟犹太人无关的整个世界历史，从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在神的掌控之下。所以当他问谁兴起了这个人，谁把列国交给他，谁使他在国家兴起的时候势如破竹， 第四节，谁行成，谁行作成就这事，而且从起初就宣召历代呢？没有别人，他说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我们中文圣经少了一句话哈，最后的结束，他说就是我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最后还有一句话，就是我。所以事实上原文的头尾两个就是我，第一个就是我耶和华，然后我是与首先的，也与末后的同在，就是我，好像让你肯定一下，让你别搞错，是我耶和华控制这一切。那这整个成为我们整段信息当中一个核心的焦点。在我们面临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我们中国人说的天塌了，天塌了，完了完了。那因此耶和华对犹太的百姓说一句话，你不要以为天塌了，天是我创造的，天是我扛着的，所以这一切的事情或兴或衰或起或弱都是在我耶和华手上，我兴起我也毁灭，我是首先的，但我也与末后的同在。所以末后的同在包括这些患难流离的犹太人，他们好像如丧家之犬，后面会提到他们甚至认为自己是一条虫，就算是与你们，我也与你们同在。所以因此先知以赛用一种非常坚定的口吻来安慰鼓励这些在患难中灰心绝望的犹太人。然后第五节开始是提到，因为这是个审判的嘛，那因此好像原告提出诉讼控告的理由等等的时候，因此被告列国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五到第七节，海岛看见就害怕，地极也都战惊，就进前来，他们个人帮助邻舍，个人对邻弟兄说，壮胆吧，木匠勉励银匠，用锤打光的勉励打颠的，论焊工说焊得好，又用钉子钉稳，免得偶像动摇。其实这是用讽刺的口吻啊。为什么？因为外邦的列国拜偶像的、拜假神的，他们看见就很害怕。看到什么？看到整个历史的进展势不可挡的时候，怎么办？每个人就是我们中国叫做烧香拜佛，找你自己的偶像去求神来保佑嘛。因此，在求神保佑的时候，他们要做什么？就要把自己的偶像做大一点，做亮一点，做漂亮一点，装饰一点，所以要弄银匠啊，要打光啊，然后要把它钉稳啊，免得偶像摇动啊，其实都是人所做的。以前有人跟我提过，有一个人叫做费尔巴哈，我说费尔巴哈，我一想起来说，你说那个音乐家巴哈吗？不是，费尔巴哈。我只知道一个巴哈是音乐家巴哈，我不知道还有一个叫费尔巴哈的。后来才发现全中国的人大部分都知道费尔巴哈，因为那是一个德国的一个哲学家啊。当然了，中国人都不认得音乐家巴哈嘛，那倒不见得，只是费尔巴哈在台湾从来没有人提过。为什么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听过费尔巴哈，我是从中国大陆朋友告诉我才知道的。费尔巴哈有一句名言，我们的圣经上说，神照自己的形象照男照女的。费尔巴哈的名言是，神是人用人的形象所造的。所以国内来的人对宗教的那种批评态度就是说因此费尔巴哈他，我想他不算是所谓的像马克思那种的共产党社会主义的人，他比那还早了。但是他的一些观念是成为后来马克思对于宗教的批评的一个理论基础之一。那因此有些人跟我说，宗教不都是人造自己的形象造的吗？我回答说 Yes and no. Yes, 的确拜妈祖的，拜关帝爷的，那不到人的形象造的吗？所以我敢说大部分的宗教就像这边所说的都是人造的，那个偶像自己刻的，还自己钉，还刷油漆的，然后再弄弄金金银的，对啊，那些不是照人的形象照偶像吗？没有错，大部分的宗教是人照人的形象所造的。但你要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照人的形象造的，那就不合逻辑。逻辑的说法是什么？白马是马， 但马不都是白马，所以 yes and no。 是很多宗教的神明是人造人的形象造的，那那种的形偶像，以后我们会一直看以赛亚书一再的讽刺，就说这种偶像有口不能言，有手不能撞，有脚不能走，我们中国人所谓的泥菩萨自身难保，对，过河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一样，讲的意思就是说偶像是人造的，他能做什么？当然不能做什么，他提供什么保障？什么也没有啊！用这样的讽刺的口吻。所以的确很多的宗教中的偶像和神明是人造的，人的形象造的。这一段里面就是用这种讽刺的口吻提到那些拜偶像的人，他们害怕战惊，要去求他们的神明，求神明的时候怎么办呢？赶快敲敲打打做一个偶像，然后贴金戴银，希望他能够提供他们的保障。但当然这是人造的，人都保不了自己，偶像你造的能够提供给你什么保证呢？当然是没有。所以他就用反讽的口吻来提到这些异教徒他们的这些反应了。然后第八节开始，先知以赛亚，我就说四十章以后的信息是这样，有时候有责备有指控，但是有更多是安慰鼓励的信息。所以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连续三次他用三个不同的图画来形容神对这些在患难中的犹太人他们的鼓励。那三个形容词一开头的说法，不管是他们自认为自己是如此，或者是耶和华曾称他们的名称，都是一种好像很低微的卑微的。比如说第一个第八节，唯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是奴隶奴仆，可以这样讲，你们是我的奴仆。但是当然以后我们解释这个仆人是指什么意思，但是仆人这个字所形容的就是一个身份的低微。所以第一个第八节是提到以色列是我的奴仆，然后第二段是十四节，你这个虫雅各，虫，哇，这更低微了哈。然后第三个形容词是十七节，困苦穷乏的人啊，这三个都是指当时的犹太人看自己的时候，觉得我像是奴仆，虽然他是耶和华神的奴仆。可是在他们自认为他们几乎是谁的奴仆呢？他会觉得他们当时在亚述国的压迫之下，在巴比伦压迫之下，他们不就是亚述国和巴比伦帝国的奴仆吗？所以基本上他的身份像是个奴仆，甚至像个虫，甚至是困苦穷乏的人，这个是以色列人自己的感受。因此神对这样的人，有这样感受的犹太人提供他的应许，他的鼓励，他的承诺。所以第一段是提到说这位神是一位公义的神，他要来扶持来保守他的仆人。而这个仆人虽然他们自认为在列强的压迫之下他们好像是亚述国巴比伦帝国的奴仆，但是神对他们说你们是我的奴仆，是我所拣选的，也是我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他称亚伯拉罕为我的朋友。所以因此表示说以色列人跟神之间有个特别的立约的关系，这种的爱是一种立约的爱，是一种承诺。所以第九节说你是我从地极所领来的，从地角所招来的，而且我对你说你是我的仆人，你不是巴比伦的仆人，你不是亚述的仆人，你不是任何人的仆人，你是我耶和华神的仆人。所以他用这样的名称，所以我的仆人。那我说过在这个名词仆人这个字呢，在整个以赛亚书这里是第一次出现，然后之后40章到66章一共出现了31次这个仆人这个字。那也有几段我们称之为仆人之歌，以后我们会介绍仆人之歌。那仆人这个字呢，像这边一样，大多数的用法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就像这边说你以色列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拣选的，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集体性的以色列民族。但是有几次这个仆人往往是指一个个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民族。那些我们称之为仆人之歌的个人呢， 常常就是指到弥赛亚。那以后我们讲到以赛亚书52章、53章，那个耶稣受难的时候，常常会用到那段圣经。那边所提到的仆人，就是特并指一个人，而不是指整个民族了。啊，这个口气是有不同的。那因此，这个仆人这个观念以及这个信息呢，是整个以赛亚书当中后半段经常出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名词，也是重要的一个神学的一个叙述。然后他提到这个以后，但他一连串用了3次一个很强烈的动词来形容神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他说，你是我的仆人，我拣选了你，我不会弃绝你，所以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这个字在后面里面一共出现过3次、4次，譬如说10节不要害怕，然后在后面第13节，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14节，你这个从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诸此类，他一而再再而三提到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有我耶和华神做你的神，你就放心。所以这个是整段的一个重复的主题。所以我说以赛亚书里面他们很多是用诗歌里面的这种平行句重复的情法来形容，来强调啊，让这种我说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能够反复的重复提醒的时候变成如雷贯耳。这是先知书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以前也提过像那个黑人民权运动的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他在50多年前在华盛顿 DC 那个很有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他用的方式就是先知书的方法，他会一而再再而三他一共提到10几次到20次，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这是我的梦，我有一个梦，就最后所有人什么内容都忘掉，只记得我有一个梦。现在连一个小孩子都会说我有一个梦，有什么梦？我吃 ice cream。 所以你知道如雷贯耳，就是他有一个名词，因为当时是用口述的方式，不是用文字写下来让你读的，是用口述的。那口述的方式就是用一个名词不断的出现。所以先知书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手法来写，它有它的用意。所以那些重复出现的词句往往就是它整个的重点。整个的重点就是不要惊慌，第十节，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下面就说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是3个动词，我坚固你，帮助你，扶持你。当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我们叫平行句的意思就是说同义词重复出现来坚固，来强化他所要表达的。因为这个神将要来坚固他，帮助他，扶持他，所以以色列人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害怕人间的仇敌，因为有一位超自然的神与他们同在。然后11节开始他用4句一个平行句，像诗歌的平行句一样平行的哈。凡向你动怒的都必报愧蒙羞，凡与你相争的，与你相争跟与你动怒的是平行句，也必归于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这3个，向你发怒的，与你相争的，与你争竞的，最后一个与你征战的，这都是仇敌，但结果是一样的，向你发怒的都必报愧蒙羞，与你相争的必归于无有，并要灭亡。与你争竞的，你要找他们找不着，为什么找不着？归于无有嘛。与你征战的必归于无有，便会虚无。所以其实4次的重复都是一样的结果，归于无有，归于无有，归于无有，归于无有，只是他有时候不用同样的字句，意思是一样。4个都是提到他的仇敌，不管是向你动怒的，与你相争的，与你争竞，或与你征战的，结果都一样，都是归于无有，并要灭亡，找不着啊，等等等等。所以因此对于当时在患难中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安慰。今天在压迫你的，今天在欺压你的，或者在与你征战的，看来势力庞大的不得了，但耶和华神宣告说他们都将归于无有，都必归于无有。因为什么？13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必搀扶你的右手，对你说不要害怕，我必帮助你。再一次的肯定，不要害怕， 我必帮助你。所以当他一再的用我耶和华你的神的时候，就表示他们跟犹太人之间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我是你的神，我是你的神，我固然是全世界的神，但是你们以色列的百姓，你是我拣选的选民，我是你的神，你是属于我的，所以因此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来欺压你，用这样的方式。那第二段他是提到这些选民在患难中的时候，他们自我的形象感觉是什么。他说你这个虫，是神认为他们是虫，还是他们自己认为他是虫呢？他说你这个虫，雅各和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其实雅各跟以色列是同一个名字哈，因为他本来名字叫雅各，后来神把他改名叫以色列，所以讲的都是同样的以色列民族。你这个虫雅各，你们以色列人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说我必帮助你，你的救赎主就是以色列的圣者。所以救赎主这个名词我说过，在整个以赛亚书第一次在这里提到，可是后面又出现了13次之多。那这个名词也是整个以赛亚书特别后半段一个重要的主题之一，因为这个救赎主，而且他每一次提到救赎主的时候，有一半的机会都跟以色列的圣者这个字同时出现的。所以这个救赎主不是普通的一个救星救主那种人的那个方面，而是一个以色列的圣者是他们的救赎主，不是人间的救赎主。那这个虫这个字呢，是让诗篇22篇大卫用过这个字，当他在患难中的时候，大卫曾经用这个字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所以这个虫的意思哈，那么中国人的俗语是，有些人说，特别是男人，常常自称在外一条龙，回家就是一条虫。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意思。为什么回家是条虫呢？就是说自己觉得，哎呀，一回了家就好像什么都不是了，哎呀，被藐视这种意思了哈。所以你知道这个虫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是犹太人在外邦的压迫之下的时候，他们觉得他们就像一条虫，毫无价值，也没有抵抗的力量。但是很特别的是，你认为你是虫，但是15节看哪，我就是耶和华神说，我使你成为有筷子打量的新器具。你知道他们在巴勒斯坦的时候，还有中东一带，他们那种收割麦子的时候，他们有那种打量的器具，是有那种铁尺的。然后他们以前，我们现在当然有什么打谷机哈，以前没有这么好的机械的时候，怎么打呢？他收的那个麦穗麦谷的时候，一堆，所以有麦粒，有那个杆子在后面，他们就拿那个打量的东西，这样啪啪这样打。那打的时候，那当然有重量区别嘛，有麦粒的比较重下来了，那其他的就到处飞扬嘛，就这样打。他就说，你们以色列人在我耶和华神的手中，你们成为有筷子打量的器具。那时候所有的山林，所有的冈岭，就像那个打麦子的时候剩下那个禾杆啊，那些东西一样，乱七八糟的那个糠秕一样，到处风儿吹散了。就是说你们不是虫，而是在我的手中，你们成为打粮的一个器具。然后你要把他剥羊，这个他是指谁？就是山岭冈岭，也是可以说是列邦列国，看来像山一样那么大，你像条虫，你的对手像是一个山，但是你会成为我手中的打粮的器具，以至于这些你的仇敌列国就像是被风吹扬的一种碎渣一样飘散。所以因此你会以耶和华为你的喜乐，以以色列的圣者为夸耀。所以你知道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图画，你认为你是虫，但是在我手中你成为打粮的器具，看来你的对手像一个山岭一样的高大，但是在我的眼中，你作为打粮的器具，他们就像糠秕一样打散了，被风吹散。所以因此圣民他们能够以耶和华为喜乐，以圣者为夸耀。那第三个图画就是困苦穷乏的人。 那困苦穷乏的人当然是以像犹太人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流浪的时候是困苦穷乏的人，常常是没有水喝的。那因此这些犹太人在外邦的欺凌之下也像是困苦穷乏人。那特别当他们后来从巴比伦回归的时候，好像第二次的出埃及回归故土的时候，也是有点像困苦穷乏人。他们寻求水却好像没有水，他们口渴舌头干燥，但是我耶和华必应允他们，以至于他们在怎么样呢？近光之处可以开江河，谷中开泉源，我要使沙漠变为水池，使干地变为涌泉。它是四次的重复，其实就是在不可能有水的地方，我供应他们无穷的水。无论是近光之处，在谷中，在沙漠里，在干地上，诸如此类。然后呢，种树，在旷野上种树。旷野当然不可能种树，可是因为神是创造地基的主，在旷野他种了七种树，香柏树、皂荚树、番石榴树、野橄榄树，然后还有松树、还有杉树、还有黄杨树，很多的树都是在旷野不适合生长，可是耶和华说我要在旷野种上这些树，为什么？二十节结论就是好叫人看见知道思想，而且能够明白这是耶和华的手所做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所造的。所以他三个图画来形容，其实都在帮助困苦流离中的犹太人能够从患难中看见在一切事情之上的一位神，他是创造，他统管万有。那因此在这样的看见之后，使他能够知道，能够思想，因此明白，明白之后因此可以相信，因此得到鼓励。所以整个以赛亚书这一段来讲，我想就是写给那些在患难中困苦中，以至于好像被所有的患难困苦埋没的人，以至于他看不见任何的希望的时候，让他能够看见神在万有之上。所以对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是如此。我们常常在患难的时候就觉得患难像一座山一样在我们的面前，然后我们觉得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然后没有拯救，然后我们会发出那种哀歌一样，在哀叹说，我的神你在哪里？为什么我面临这样的问题？然后在这个问题当中我怎么可能有出路？因此先知以赛亚的话可以成为我们的鼓励。若是我们是一个，当然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忠心归向神而且信靠神的，我们说余剩的百姓，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忠心的。那为什么神容许历史包括这种颠覆啊？以色列国灭亡了，犹大国灭亡了，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为什么神容许这种事情？因为神要炼净，神容许负面的历史发展要炼净，来保守，来筛选剩下一些真正的忠心的余种，然后从这些神开始做另外一些事情。因此从这些少数的余民，神开始重新建立。所以以色列人在被灭亡的过程中，神曾经告诉先知耶利米，他说你看到什么？先知耶利米说，我看到一个无花果，一个很烂的，一个很好的。好，耶和华神怎么说的？好的是我要带去巴比伦的，烂的是我留在耶路撒冷的。所以留下来的被毁灭的是烂的无花果，反而他把好的带去巴比伦被掳了，然后从被掳回归犹太人当中留下真正的余种，而其他在这历史过程中毁灭。那些不忠心爱主的、偏行己路的，在这个战乱当中神让他毁灭，神保留余种，反正余种是被掳的，不是好的留下来坏的带走了，不带走的反而是好的，如此类。神在历史中常常有些作为是超乎我们想象之外。当然我自己对中国教会历史这些年也在思想的一些问题，单单从一件事情上就看见神做事情有他特殊奇妙的一种思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中国教会在1949年以前 我们最后一次的统计，全中国的基督徒受洗的登记有案大概72万。当然有些教会可能不报人数，所以可能80万90万，最多算到100万，就是受洗的登记的基督徒。那么有一些在教会出出入入没有受洗的不算。然后1949年开始共产党掌权之后再也没有统计了。后来虽然陆续有些统计，都不是全面性的统计，所以我们再也不知道中国基督徒有多少。但是到1979年，30年之后，那是文革结束了，可是在中国的宗教方面还是非常的有压迫的哈。因为从一个例子可以看出来，虽然1950年的时候中国就成立了三自教会，自三自就是自立自养自传，是在统战部下面合法的教会叫三自教会，1950年就成立了。可是到1966年文革刚开始不多久，全部三自教会通通关门，所以教会都没有了。那1966年关门到1978年底没有开门，所以最后是1979年初开始第一个三自教会重新开张。你就知道1979年开始政治上的氛围稍微放松，对宗教包括基督教稍微放松。前面有30年的打压逼迫，那七八十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到哪里去了？剩下多少？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我说答案大概只有天晓得，除了神以外没有人知道，没人统计。我讲能够剩10万就不错了。为什么？殉难的不少，第二个逃之夭夭的也不少，甚至卖主的犹大也不少。所以剩下的那些硕果仅存的基督徒，有的还在劳改营里面，有些是放出来了，但是人数不多。但是从1979之后到现在，那人数就只能问有几千万，而不是几万。那这个数字也是只有天晓得，但这个数字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但是我说从历史的发展来讲，神为什么容许中国教会经历过这么长时间的这么惨痛的逼迫？神掌控历史，神宁可让逼迫来临，让教会好像被筛选一样。所以硕果仅存的不多，但神宁可做同样的事情，正如犹太人被掳了巴比伦，再从少数被掳的巴比伦的犹太人当中重新建立神的选民。神在中国教会做同样的工作，所以我们当然不能够过分的盲目的乐观，以为哦，中国教会现在形势大好。我想今天中国教会的几千万基督徒当中也是一样，如果再有逼迫患难的话，恐怕也是有卖主的犹大，也会有逃之夭夭的信徒。真正忠心向着主的，我们也真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但神总是掌控历史的，所以我们在历史当中，无论是个人的或者是集体的当中，不要忘记神是历史的主。神眼目遍察全地，神也鉴察人心，只要我在神面前是忠心的，那神的话就在这里勉励我们，不要害怕，不要担忧，因为我们是他的仆人，他是我的神，在凡事上他掌权。所以让我知道明白神的手掌控这一切，因此我可以在神的面前以耶和华为我的喜乐，以耶和华的圣者为我的夸耀。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我们去祷告。天父，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而且能够明白，也能因此能够相信你才是掌控历史的主，你是天地的主宰，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信心完全的放在你的身上，因为独有你才是天地的主宰，不是任何人的力量，不是任何外在的势力，也不是任何其他的偶像 任何假神所能够给我们这样的平安和稳妥。主，因此求主带领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在患难中知道你仍然在掌权，你的眼目仍然在眷顾我们，好让我们不灰心不丧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